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上午有这段时间继续着借着《使徒行传》来查考你的话语。我们求你来保守赐福，让我们所得着的从你那里有领受，也保守眷顾，让我们能够在一起借着你的话更清楚明白你所赐予我们的丰富。感谢主，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读第七章这一章是相当长一章我们还是一样一个人读五节我先好，第七章第一节，大祭司就说：这些事果然有吗？斯提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在这地方，上帝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那时他还没有儿子。
神说，他的后裔必寄居外邦，那里的人要叫他们做奴仆，不待他们400年。神又说，使他们做奴仆的那国，我要惩罚，以后他们要出来，在这地方侍奉我。神又赐他割礼的约，于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第八日，给他行了割礼，以撒生雅各，雅各生12位先祖。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救他脱离一切苦难，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监管全家。
后来埃及和迦南全地遭遇饥荒，大受艰难，我们的祖宗就绝了粮。雅各听见在埃及有粮，就打发我们的祖宗初次往那里去。第二次，约瑟与弟兄们相认，他的亲族也被法老知道了。约瑟就打发弟兄及父亲雅各和全家75个人都来。于是雅各下了埃及，后来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
又被带到示剑，葬于亚伯拉罕在示剑用银子从哈摩子孙买来的坟墓里。及至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众多，直到有不晓得约瑟的新王兴起，他用诡计带我们的宗族谋害我们的祖宗，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3个月。
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使人去养为自己的儿子，我兴许我爱情人妻的学问，书画琴棋都有才能。他将那自己学生中其一处高昂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接他们的人受命去驻地，就驻地那叙利亚的人报仇他和埃及的人，他有的弟兄并明白，可是接他的手他也不能。
第二天，听见两个以色列人有肉，就去他们和睦说：“你们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邻舍的人对他说：“神命你做我们的首领，我是不能担当。难道你要杀我，先走到杀马的人吗？”摩西听见这话，就回家，就一起与他们在那里生了两个孩子。过了40年，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
摩西见了那异象，便觉稀奇。正近前观看的时候，有主的声音说：“我是你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主对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下来要救他们。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这摩西就是百姓气绝，说：“ 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神却借那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
这人名法清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40年间行了奇事神迹。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就是这位摩西。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对那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灵传给我们。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而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对以弗说：“你且为我们造些神像，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位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
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神像，又拿祭物献给那像，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神就转念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说：“以色列家啊，你们40年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礼翻神的心，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会的帐幕，是神吩咐摩西叫他们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这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的去的时候，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为业之地，直传到大卫的日子。
大卫在神面前蒙恩，是成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却是所罗门为神造成殿宇。其实至高者并不是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人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
这印的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看惧圣灵。你们的祖先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先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传的律法，竟不遵守。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西底咬牙切齿。但司提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
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因着很多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雨伞放在一个少年的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司提反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抬。
好，我们来看第七章。好，第七章前面第六章，他是讲到司提反被捉到公会的面前，然后他们最主要控告他的就是两件事。第一个就是践踏圣所，就是说他说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就是践踏圣所。第二个就是糟践律法，就是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所以他们在这里控告司提反两件事，一个就是他们对圣殿，就一个是他对圣殿不尊重，一个是对律法不尊重，所以这是他们的控告他的核心。那我们来看一下司提反怎么样在圣灵的这个引导下说话。所以大祭司开始问他的时候，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司提反本来是被告，他被抓带到大祭司的面前，他是被告。可 可是你看他讲话变成什么？变成原告，知道吗？哦，他是被告，然后一发言就变成原告，哦，就反而是他在把以色列人的罪状给诉说出来，哦，好，所以啊，首先呢，他讲到第一个，这个地是怎么来的，圣所是什么来的，啊，律法是什么来的，哦，他要从这个当中开始谈起，哦，那么呢，啊，他就开始谈起，哦，那么这里他就讲到说，啊，我们请他们的父老，哦，然后诸位父兄请听，就是你们开始回想想看，我们以色列人是怎么来的，哦，我们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哦，原来呢他是住在米索波大米，哦，就原来是住在两河流域的地方，然后他在哈兰住的时候，啊，他原来在那里，那是上神向他显现，给他一个应许，哦，给他一个吩咐，也给他一个应许，啊，吩咐他离开本地和亲族，那么呢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哦，所以呢他上帝给他一个吩咐以后，他就信了上帝的话，就遵从上帝的话，所以斯蒂凡一开始讲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是一个听上帝话的人，所以上帝跟他说你要离开本地跟亲族，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哦，非常大的考验，那亚伯拉罕就听从了，所以搬到这个迦南地来。第五节，当他到迦南地的时候，迦南地还不是上帝马上给他，因为迦南地还住了迦南人，迦南还有六族的人住在上面，那么亚伯拉罕只有多少人？其实没有多少，只有他跟他太太还有他侄儿，对不对？三个人再加上一些仆人，哦，那你只有三个人加一些仆人，你怎么去把六族的人说这个地是我的，你们走开吧，哦，所以没有立足之地，啊，等到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死的时候，亚伯拉罕还去买一块地来埋葬他，哦，所以他这里讲第五节说他连立足之地也没有，但上帝应许说这地要给他跟他的后裔为业，不仅他立足之地也没有，啊，连儿子都没有，哦，连儿子都没有，所以上帝给他的应许是什么？所以从人来想象的话实在是不可思议，对不对，哦，啊，连怎么都看不到一个边的时候，上帝就是有，然后但是上帝应许他，告诉他，哦，上帝有跟他讲，啊，你的子孙要先去当奴仆，被人家苦待400年、哦，上帝说我会把这地给你的后裔，不过呢你的后裔呢不是马上有，要等400年、哦，等400年，而这400年的日子怎样还不好过，哦，要被苦待400年，好，所以这跟我们想象不太一样，对不对？我们觉得上帝要给我们就怎样，啊，我们就坐着等等着拿，哦，但事实上这个跟圣经的启示不一样，哦，上帝要先预备我们成为一个可以接受应许的人，知道吗？哦，如果我们没有被预备，没有被建造成为一个可以接受应许的人，上帝把应许给我们是没有好处的，了解吗？哦，把应许给我们是没有好处，因为给我们没有用，对不对？我用人出钱的例子讲就好，你如果现在你的小孩在小学一年级，你每天给他1000块钱会怎样，啊，你觉得对他很好吗？你说爸爸很爱你，每天给你1000块，对不对？那更爱他，每天给他5000块好了，你说会怎样？对他会有好处吗？哦，不是你给不起，哦，是也不是你怎样，重点是他能不能接受得了你给他的好处，知道吧？哦，如果他不能够有能力去管理的话，给是没有用的，哦，给是没有用的，哦，所以上帝在这里就跟亚伯拉罕讲，你们的子孙要到埃及去，先当奴仆400年，当奴仆400年，重点是什么？啊，我们读圣经，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将来出埃及以后，要来侍奉神，要来跟上帝一起生活， 如果要跟上帝一起生活的人啊，一定要听上帝的话。所以一个人要听上帝的话，一定要认识上帝。那一个人要认识上帝呢，一定要先能够从环境当中去认识自己，认识人，才知道上帝的恩。要不然人不太认识上帝，甚至说人根本不认识上帝。所以神给人在一个日子四百年的日子，其实是要他们将来有机会做一个思考跟对比。所以第七节神说，将来时候到的时候，我使他们做奴仆，我也要惩罚那一个国，然后呢我要把他们带出来。所以做事的都是上帝，安排的是上帝，做事的也是什么？上帝。好，这个是斯提凡先讲，然后我们是怎么得这个地的，整个过程是先有应许，先有应许，不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祖先呢努力来的，是一切出于上帝带领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然后先把应许。所以你可以看到神的引导呢，神找到人，然后神告诉这个人应许，然后这个人就怎样，一边有应许，一边跟从，知道吧？记得哦，这个是我们的重点，就是上帝给你话，给你应许，然后我们就跟从，就跟从。所以呢，第八节，神在他跟从之后，一段日子之后，就给他割礼，没有马上哦。如果你读旧约，你就知道，亚伯拉罕出加勒底的乌尔，75岁，对不对？75岁到86岁了，这个生了伊斯玛利，对不对？然后到99岁，神才跟他立什么割礼的约，所以呢，到后面才给他立割礼，一段的跟着上帝一段时间之后，才会行这个割礼啊，神才跟他立割礼的约。上帝没有马上就跟他说好，那我们就来立，就给他立割礼的约，没有。神是一步一步应许他、哦、应许他，然后呢应许他在创世纪17章讲99岁的时候才定割礼。好，99到75已经隔了多久？24年了。99岁立了割礼，立了割礼以后100岁就生了以撒。所以以撒第八天行割礼。好，这个就是这个斯提凡要讲割礼怎么来的。因为以色列人讲摩西的律法最在乎什么？割礼，割礼。所以他就先讲割礼是这样来的，是这样来的。然后呢，以撒就生了雅各，雅各生了12个先祖，就以色列12个支派。好，第九节开始就开始讲了一个对比。以前只有亚伯拉罕一个人，以撒一个，雅各一个，对不对？以撒旁边有个以斯玛利，但他们没住在一块。雅各旁边有一个以扫，也后来也不住在一块。但是呢，雅各的12个孩子住在一块。好，这12个都是上帝选召的人，对不对？就出了什么事？好，前面不会发生的事现在来了。好，第一个第九节，嫉妒。约瑟是谁？约瑟是上帝选的人，上帝要用的人，对不对？好，上帝要用约瑟，结果呢先祖就嫉妒约瑟。所以你看上帝所立的人，那接着我们就看到了，特别是跟救恩有关、救赎有关的人，所以约瑟呢就被卖到埃及，结果神与他同在，所以我们读创世纪知道，神救约瑟脱离了苦难，从波提法后来被害没有成功，那么又从监牢里面被提出来，那后来做了法老的埃及的宰相。好了。当他做在埃及国的宰相，管埃及的全家，然后遭遇饥荒的时候，第11节， 他们的祖宗没有粮了。十二节，雅各听见埃及有粮，就打发祖宗往那里去。好，第一次约瑟呢给他们粮，不过把他们恐吓一番，让他们吓得半死，然后放他们回去。第二次之后才跟他相认。好，然后相认以后，法老也知道，就把他们全家75个人都带过来。所以你看这一段话，斯蒂凡就先讲，上帝选召要来救赎我们的人，来拯救我们的人，事实上是不受欢迎的。所以其实他的含义是这样。上帝用了约瑟，可是你知道约瑟不受欢迎，不受欢迎。可是呢，神与他同在，记得他这里讲，虽然是这样，神却与他同在。你不欢迎他，但是呢，神会自己做出见证来。好，第十五节，当他们在埃及都死了以后，那么呢，十六节，雅各，也被带回葬在这一个亚伯拉罕买的那一块坟墓，所以他强调地还没有拿到，地还没有拿到，亚伯拉罕应许得到应许之地，可是地没有拿到，他只跟哈某的子孙买了一块地来埋葬这一个他的太太莎拉，所以他死了以后，他们也把他埋在那里，然后以撒跟他的太太利百加也埋在那里，那后来雅各把他的太太利亚葬在那里，所以这我以前跟你们交通过，利亚葬在那里。雅各虽然喜欢拉结，但在葬在祖先坟墓的是谁？是利亚。所以雅各后来知道了上帝的拣选是谁，是利亚。好，所以他这里再强调一次那个坟墓。好，所以十七节，400年到了以后，果然以色列的百姓在埃及生养众多，然后呢他们也开始这个奴役以色列的百姓，所以他这里不晓得约瑟的兴亡兴起，这句话跟历史是合的，因为后来埃及就换了一个朝代，所以呢他们就逼迫以色列人。十九节，他们用诡计待我们的宗族，苦害我们的祖宗，叫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好，所以以色列人有个特征，就是他们很会生。为什么很会生不知道，反正他就很会生。那么很会生是一个，第二个他们的孩子容易活，这在古代是比较特别，与古代的人生不一定活，但以色列人生下来又可以活，所以法老呢就要他们生出来的孩子呢就把他们丢掉。那因为摩西长得俊美非凡，所以他父亲呢不敢把他丢掉，养了3个月没有办法了，就把他放在蒲草箱，放在水边，顺着水走，就被这个法老的女儿把他捡去了，领养他做孩子。所以这些我们从出埃及知道，对不对？好，那么知道以后呢，好，22节，这个摩西因为是法老女儿收养的孩子，所以他在埃及人那里学了埃及人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所以摩西本来就很会说话，本来就有很有才能，但是40年在旷野之后，他跟上帝讲话说我是拙口笨舌，所以他本来是很行的。第23节，到了40岁，他终于打定主意的要去帮他的百姓，他自己的兄弟以色列的，然后花在那里呢，所以他就帮了以色列人打死了埃及人。25节，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这一节的含义这一节的含义表示什么？表示摩西这个人呢，在40岁的时候知道上帝要用他， 哦，这一节就表示 上帝要用他，知道吧？摩西有一个理解，上帝要用他，哦，所以他出去做的这个事。可是第二天两个以色列人争冲突的时候，欺负人的那个就不服了，欺负人的人不服，哦，就说谁让你做领袖的，哦，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嘛？所以摩西就知道这下子不好了，哦，不好了，就是以色列人根本不服他。好，所以摩西开始面对一个很大的困难，他认为上帝要用他，所以他就出来带以色列人，对不对？想要去带，可是以色列人呢，他又帮以色列人做了一个事，把欺负他们的埃及人给杀了，这个是冒很大的险，因为以色列人是奴隶，你帮奴隶把一个埃及人杀了，那就变成什么？你变成埃及人的公敌，对不对？哦，所以呢，这是一个摩西冒险的事，可是摩西冒的险没有用，以色列人不领情，知道吧？不领情，所以以色列人不领情，那摩西怎么办？摩西只好逃走了，所以圣经说他就跑了，跑到米甸的旷野，在那边，然后就见到这个啊，就在那边啊娶了太太，生了两个儿子，啊，这就是摩西。所以这边斯蒂凡又讲什么？上帝要选召来带我们的人呢，一定是被什么？被弃绝的，啊，就跟约瑟一样，对不对？人家不要的，所以他再讲同样的例子，摩西也是，我们的祖宗根本不要他。好，第三节，四十年之后，天使向他显现。创世纪，出埃及记是讲上帝跟他显现，但是以色列人的观念一直是天使，因为人不能亲自见神，都是用天使来代表他来向人显现。所以摩西在荆棘的火焰里面看到，啊，火烧荆棘没有焚毁，火烧荆棘没有焚毁，那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事。所以在见神的那一刻，神就跟他讲，我就是你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好了，那主就跟他说，你站的地方是圣地。好，所以这里这一节，这个是斯蒂凡特别拿出来讲的，特别拿出来讲，因为做领袖的人呢，摩西第一个，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然后耶稣雅也同样讲一次，哦，耶稣雅记的时候，记不记得耶稣雅记？耶稣雅不是碰到一个手上拿出来的刀，对不对？耶稣雅问那个人说，你是来帮助我们，还是来帮助，我们仇敌的？在耶稣雅记的第二章，我看一下，哦，好，第五章，好，谢谢。耶稣雅记第五章，好，第五章的时候，好，第十三节开始，他说你来帮助我们，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第五章十四节，这个人说，我是来做元帅的，你有什么吩咐？好，那么耶稣雅就问他有什么吩咐。好，十五节，只有一个吩咐，你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什么？圣的。所以上帝呼召人在教会做领袖只有一个吩咐，简单讲就是什么？把脚上的鞋怎样脱下来，知道吗？哦，所以脚上的鞋脱下来，知道吗？所以耶稣做了一件事情，耶稣最后跟门徒怎样洗脚，只做一件事，哦，为什么？因为门徒要站的地方是什么？圣的，知道吗？你们要做众人的什么仆人，我为你们洗脚，你们也当怎样彼此洗脚。其实，这一节讲的是一个人分别为圣，做什么？做上帝的仆人，去服侍人，哦，所以这个所站的地方是圣的，不是代表我们是变成一个怎样高高在上的人，不是这样子。如果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错掉了，哦，如果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你要怎样？我们再看一节，哥林多后书 第四章第五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五节说什么？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怎样？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什么？仆人。仆人就是奴隶。好，保罗本来是做什么？做头的，做使徒的，对不对？可是他传什么？传让耶稣基督做主，所以自己要做什么？仆人。所以这一节是我们基督徒传福音的一个基本的位置，知道吧？如果你要传福音给人，要服侍神，要记得我们所站的地方是圣地，所以要把脚上的鞋怎样脱下来，代表两个意思，一个意思让上帝做主，一个意思做众人的仆人。如果你希望上帝做主，你就要做众人的仆人，所以做领袖就要变成做仆人。所以一个人来，如果他不做仆人，他就不是领袖。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教会，在家庭都一样。如果我们要带领我们的孩子我们比较难是做他的仆人，知道吧？所谓的仆人不是帮他洗衣烧饭这种哦，是在灵命上服侍他，知道吧？生命上服侍他，生命上服侍他。在所以摩西呢摩西做服侍人的人，耶稣亚也做服侍人的人，知道吧？服侍人的人意思是什么？所有的责任你扛，责任你扛，知道吧？你要替这些人扛责任，他们不好你就要跟神祷告，知道吗？为他们代求，因为你是服侍他们。好，所以神召了摩西以后就跟他讲，我百姓三十四节，他们的情境我知道的，所以我差你去埃及。好，那这个摩西是谁？三十五节呢？三十五节，这个司提反就讲，这个摩西是谁？第一个，百姓弃绝他，这摩西不是被接受的，是被弃绝的。第二个，是神选他的，派他做首领，所以这个人神差派他的，所以呢，他就带领百姓从埃及出来，过了红海，在旷野四十年之久，所以这个是一件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特别的事，让我们非常觉得你这样看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事情圣灵要司提反讲这些事，就是要做一个很明显的，从以色列人的历史去看，看什么？看上帝选的人下场如何。好，你就发现上帝要找人来带以色列人，这样的人通常是不被接受的，不被接受。好，所以摩西也是一样，摩西也是一样，一开始百姓不接受他，但是上帝选了他，上帝选了他啊，然后呢，上帝就差他来把以色列人带出来。那这个摩西呢，是神亲自的，所以重点在是神自己拣选的，神自己拣选的，所以神差他做首领，做救赎的。第三十五节，神差他做首领，做救赎的，所以他就领了百姓出来。所以摩西在旷野自己待了四十年，后来又带了以色列人在旷野又待了多少？四十年。在这四十年之久呢，三十六节说行的奇事神迹，因为摩西神借着他手中的杖叫磐石出水，对不对？然后呢，做了许多的这一个神在当中兴起的事。好，三十七节，摩西最后跟以色列人讲一个要紧的事，最后讲了一个要紧的事，就是摩西跟以色列人讲，将你们不听我的话，你们不听我的话，你们一直不肯听，那将来你们进了应许之地之后，你们还是不会听， 知道吧？哦，摩西都讲了，你们还是不会听，不会听以后，上帝一定会管教你们，哦，管教到最后，上帝会兴起一个先知像我。最后摩西就跟他们讲这一句话，哦，你们不会听的，在生命记里面，摩西就跟他们讲，哦，你们不会好好听话，哦，但是呢，啊，将来有一个被上帝兴起来的人，要记得。你们要知道这一个人，你们一定要听他，你们要听他，哦，如果你们不听他，那么你们就会咒诅，就会临到。所以摩西的话是，啊，神会给你们兴起一个弟兄像我，你们一定要怎样听他。好，那么这是摩西呢，啊，摩西最后跟以色列人讲的话。所以呢，啊，在以色列人的当中呢，他们 就在等这一个先知。后来从旧约的这个应许里面，他就知道这个先知就是弥赛亚，哦，弥赛亚。好，这个是写在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十八章十五节，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所以这个是司提完引用的经文。然后，但是司提完没有写下面那一句话，你们要听从他。好，第十八节，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切先知像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十九节，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怎样讨谁的罪。所以呢，啊，这一段话从十五节之后到十九节，以色列人知道将来有一个先知像摩西，但是呢，这个先知的话比摩西更紧更要紧，哦，你不听不行，哦，所以他们就知道这个就是基督。所以他们当时就问司洗约说，你是不是那先知，哦，那就特定的先知。所以以色列人讲特定的先知就是讲这一个先知，那先知就摩西讲的这一个先知，他的话非听不可。好，所以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来。所以他这里讲三十八节，摩西在旷野中，在西乃山，那么可以亲自跟上帝对话，就是以那个对跟他说话的天使同在，然后呢，又把活泼的圣言，就是把十诫还有律法传给以色列人。那么三十九节，好，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对亚伦说，你且为我们造些神像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牛犊，又拿祭物献给那像，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以色列家啊，你们四十年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礼还神的心，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这段话司提缓呢，把旧约的例子浓缩，旧约的经历浓缩，旧约的经历浓缩。他从哪里开始浓缩？就是从以色列人在旷野第一次违背神，一直到后面整个把它浓缩，知道吗？哦，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的下的时候，第一次得罪神是什么？ 摩西上山去领诫命，对不对？然后以色列不是在乡下等吗？等了以后，他们就觉得怎么等那么久，所以他们就开始不耐烦了。不耐烦以后就觉得摩西死了，摩西死了，因为一想摩西年纪那么大，又跑到深山里面，然后就久久不肯下，没有下山，那表示怎样？大概已经没了。那摩西没了，我们怎么办？我们只好自己找出路啊，对不对？所以他们就造了牛犊，然后献祭给牛犊，然后就说他们就觉得自己造一个神来带他们。当然摩西后来在山上，上帝跟他讲，你赶快下去，你的百姓已经背叛了。所以摩西第一次的滑板是摔碎的，记得这个事，对不对？所以这里表达的是什么？表达的是他们的心没有出埃及，知道吧？所以上帝可以把人带出埃及，但人心带不出埃及，这才是艰难的事。上帝可以管教人，但是不能够把人的心从埃及带出来。所以这就以色列人为什么管教没有用，知道吧？如果你的心不归向神，管教是没有用的，因为管教只能外在框住你而已，你的心没有改，人的心没有改。所以管教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受了很多管教是没有用，所以没有用，最后上帝只好说什么？你们想去外邦，你们就去吧。所以上帝就让他们被掳到什么？巴比伦去。所以神在先知书上，这是阿摩斯第五章讲的话，就是以色列家在旷野有40年，照着摩西给他们律法献祭，可是上帝不要，然后他们也抬着耶柜跟着神的银柱火柱走，对不对？可是上帝说，你们的心没有归向我，你们献祭给我，你们跟着耶柜一起生活，但是你们的心没有，知道吗？心没有，心还是在偶像身上，还是在你们自己造的，看到没有？这里第41节，他们造了一个牛犊，然后喜欢自己手中的工作，再来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就是你们所造的，看到没有？所以人喜欢什么信仰？其实是自己建立的信仰，不是圣经哦。这蛮可怕的，就我们把圣经的神的信仰拿来，然后改成自己造的信仰。
牧师是因为是分别善恶的果子，才有这样子的，自己去分别自己要的东西的自由心这个。
当我们吃的分别善恶的果子，其实我们人就在一个位置上，那个位置叫做自己做主。所以当我们上帝说你来信靠我，我们说好，还是我们自己做主？所以上帝说这些话你要听着，我们说好，还是什么？自己做主。上帝说你们要献祭给我，我们说好，还是怎样？自己做主。所以上帝所有的吩咐我们都还是什么？自己做主。我是说以色列的。那十诫的第一诫是什么？除我以外不可以有什么？那我们让谁做神？自己。对，所以第一诫就是对付我们，知道吧？第一诫就对付我们。我们的问题是从第一诫开始，十诫的第一诫开始。我们的问题就是自己做主。我们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在上帝面前让主做主的话，我们读再多的圣经还是什么？自己做主。所以我刚才有跟你们提摩西也好，耶稣也好，使徒也好，都要把脚上的鞋怎样脱下来。所以使徒保罗说，我们是传耶稣基督怎样是主，不是我做主，是让基督怎样做主。所以如果我们要让人知道要让基督做主，我们就要做众人的什么？仆人。这是艰难的事，知道吧？艰难。
你看 我 想请教一下，因为曾经就是我们就是我曾经我们是基督徒，然后那时候我曾经就是在一家公司里面上班，然后呢他们就会有一些那里有同事是信密宗的，然后那时候在我很低潮的时候，然后呢他就说，哎，你现在的处境这么艰难，啊，你要不要来跟我去见法王啊，见那个什么那个，我说不行，我是基督徒。他跟我讲，啊，没有关系，我们里面多的是基督徒，然后很多基督徒在里面，然后还有些医生啊，他们都很高学历的，然后呢他们都是基督徒，你不用没有担心，我们都兼容并蓄，你是基督徒没有关系，大家都基督徒，里面都基督徒，你只是见法王，法王有灵性啊，话我还是拒绝了。然后我就因为那时候很挣扎，人在最艰困的时候很挣扎，就想要抓住一个什么所谓的能不能帮我救出那种那个，可是后来还是坚持说没有，我就相信我自己的，也不是相信，我就相信我的神这样子。那就您刚刚讲的，那人第一个人在困苦的时候就想去抓住，那虽然他说我们也不拜偶像啊，我们只是听法王，听那个叫什么，我也不知道密宗的那个。所以，啊，第二个就是我相信我自己心中的，还是我相信我一直承认，我一直也承认说，我一直觉得我是相信我从那个敬拜的神，还是我心中的神。这个有时候我会那个就是会落在您刚刚讲的，是不是自我太重？
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常常记得一件事情啊，我们要一直一直定睛在耶稣身上。所以我刚才有讲，一直要定睛在耶稣基督是主，我们是传耶稣基督是主，对不对？传耶稣基督是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一个需要被救赎的人。被谁救赎？耶稣救赎。然后传耶稣基督是主，主还有一个要紧的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知道吗？所以基督徒有些会弄错掉，会去别的地方找路走，那就是中了魔鬼的诡计，知道吧？因为圣经讲的耶稣基督是主，除他以外别无什么拯救，所以我们称他是主就是让他做主，只有他能救，除他就没有。所以这个是感谢主保守你，要不然很多人就会想走捷径，走一个容易走的路。所以我们要分清楚，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心中会一直有一个强烈的疑惑或者不满，就上帝你把我们救出埃及，然后呢你又那么严厉，对不对？又那么严厉所以人如果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就会觉得上帝怎样很严厉，知道吗？人如果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就会觉得上帝很严厉，了解吗？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小孩子往危险的地方走，我们就过去把他怎样抓过来，他一定会什么大哭，很生气，对不对？因为他不明白，他就觉得我们的作为是怎样，很让他不高兴的。简单是这样子去体会一下。所以上帝一直用各样的方式要人的心转向他，就是服，让他做主。可是人不容易，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为什么一定死？因为人就自己做主，人自己做主就不能够让上帝做主，那不让上帝做主，我们就会落入在许多的艰难当中。所以保罗就讲，我们有很多的把我们的心困住的，但我们又然后又软弱，又做不到，对不对？所以我们再回到这边，斯蒂凡就跟他们讲，你看我们的祖宗，上帝派了摩西去，他们其实也不听摩西的话，对不对？然后45节，在旷野有华贵的帐幕，是照着上帝吩咐摩西的样式，摩西就照着做。45节，我们主动相继承受，所以我们把这个帐幕一直承受，对不对？到耶稣亚就搬到应许之地，一直到大卫在上帝眼前蒙恩，才为他预备居所。 所以大卫是预备圣殿的 物品，然后所罗门怎样建造的、哦、所以呢，如果我们读圣经就知道，大卫就告诉所罗门、大卫就感谢神说，你让我可以为你预备这么多、哦、预备材料、哦、这是在历代志上二十八章，历代志上二十八章呢，大卫啊跟上帝讲他感恩的事、哦、你让我都可以预备材料，预备材料，然后我都把它预备好了，然后呢让我的儿子所罗门，就是上帝你选的那一位，来建造这个圣殿。好，那么四十八节、四十七节、四十六、四十七，这些是讲到圣殿怎么来，其实以色列人知道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他要讲一次，他要讲一次，他就告诉要让他们知道，让他们知道最重要的是神跟他们同在、哦、那圣殿只是一个让他们可以知道象征的，是一个提醒。四十九节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哦、所以如果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们脚凳，我的脚凳，那你要造什么殿才装得下神，你造不起这个殿了对不对、哦、造不起这个殿。所以重要的是什么，上帝不是要找一个座位一个脚凳知道吧，他要找安息的地方，你知道吗，人犯罪上帝为什么愤怒，简单一点你想想看，如果你的孩子惹祸了你会怎样，睡不着觉知道吗，那你说你为什么要睡不着觉，因为你爱他关心他对不对，所以他闯祸了你就怎样，一旦睡不着觉啊，是不是这样了解吧，上帝爱我们关心我们，所以人闯祸了上帝就怎样不能安息、哦、所以神你看哦，神造万物六天，第七天神就怎样安息，谁让上帝不安息的，人知道吧，人，上帝说 你要听我的话，人不听话上帝就怎样，人就上帝就不安息了，因为什么，因为人自我做主就一直惹神发怒，一直惹神发怒，为什么，因为人里面有神的脸，所以人一直惹神发怒，人跟神有那一个关系，就是那个关系让上帝不得安息，不得安息，所以上帝就跟他讲，我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哦、以上次我们读、有交通希伯来书，基督徒最后要进入安息对不对、哦、就最后要进入安息，就永远的安息是在基督里，是跟上帝一起、哦、安息就是完全和好，完全和好， 上帝跟我们完全和好，我们不再惹他的愤怒对不对，我们享受他的丰盛，他也享受我们所献上的敬拜，因为我们的心全然归他。上帝跟他们讲，这些都是我所造的，所以你要为我造什么，所以上帝要的是什么，要的是我们可以让他安息，可以让他安息，所以我们基督徒让在世上的日子，其实我们读经祷告做这些都是要让我们的心回到那个位置，那个位置是我们可以享受上帝的同在，那上帝享受我们跟他的同在，这就是安息，安息。所以我们啊，神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就是上帝想要跟我们一起在那个平静安稳当中，平静安稳当中，所以我们有任何难处，我们也都希望我们自己回到那个安息，相信主跟我们同在。好，五十一节就要结论了，你看他讲了多少，讲的这些都是讲上帝要拯救我们一定会差人来对不对，上帝差来的人都怎样，不受欢迎对不对，然后呢都是被逼迫的是不是，可是上帝还是跟这个人同在，还是借这个人显出神迹奇事来对不对， 然后还是行使上帝的救恩的作为。那我们的心一直都没有归向神，这个才是我们的问题。这个是斯蒂芬跟他们讲的。那你说我要招他圣所，我没有招他圣所，因为我的心归向神才是真正的没有招他圣所，才是没有招他圣所。然后我的心真正的听神的话，我才是听摩西的律法，对不对？所以斯蒂芬用这个方式来跟他们表达，表达完了以后，第五十一节就真的责备了。你们这应着景象心里而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这些话是先知讲过的话，先知书讲过的话，责备以色列人的话。然后呢，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然后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好了，所以斯蒂芬最后的结论就是，就这一批以色列人，你们没有真正把自己受割礼，就是分别出来，你们没有把自己分别归向神，你们的心没有归向神，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上帝一直找众先知来告诉你们，但是来的众先知哪一个不被你们逼迫，哪一个不被你们杀、然后呢，众先知就讲说那个义者要来，如今那个义者来了，你们把他卖了，你们也把他怎样杀了。然后呢，你们说你们遵守律法，其实你们没有遵守啊。讲到这里、他们就不给他讲了、因为斯蒂芬讲的是什么事实，所以他从被告变成什么原告，知道吗？所以五十四节这些人听不下去，听不下去，所以他们就很生气，就像斯蒂芬咬牙切齿。好了，下面又一个，斯蒂芬被圣灵充满，他看见什么？神的荣耀，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所以很多人读这一节蛮有意思，耶稣不是坐着，是站在神的右边，就站起来，然后他说我看到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哇，这些人受不了，知道吗？斯蒂芬表达的是 我是一个跟上帝在一起，上帝跟我在一起，知道吧？上帝跟我在一起，而且呢、上帝不仅跟我在一起，耶稣也在上帝那里啊，所以你们就变成什么？那些逼迫他人变成什么？变成跟上帝敌对的，对不对？所以这些人就大声喊叫，声音大到一个地步，只要把耳朵怎样捂起来。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情境，大家气的喊叫的情境，然后就齐心上去，然后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怎样打死。然后以前人要用石头打人的时候，怕沾到血等等，就把衣服怎样脱下来，外衣脱下来。然后外衣脱下来的时候呢，扫罗呢那时候算是少年人，算是，所以年纪应该只有二十岁出头，所以呢他就帮他们看管衣服，然后他们就把尸体和怎样用石头打死。那斯蒂芬被打死的时候讲了两句话很要紧，第一句话是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然后又跪下来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这两句话是耶稣讲的，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十字架的见证。所以斯蒂芬做的这一个见证，做的这一件，用他的死来见证他所传的道。所以斯蒂芬呢，在整个使徒行传讲到第一个殉道的就是斯蒂芬，斯蒂芬。那么他在讲完道的之后，那么就被以色列人用石头给什么打死。
他说他看见天开，人子站在神的右边，那是到天开。
他斯蒂芬，我就是神来迎接他，知道吗？神来迎接他，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知道你们不要害怕，等到你们八九十岁以后不要害怕，知道吧？你要记得 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境啊，上帝会差天使来接你，不要怕。所以属神的人，神自己来接他。所以他就知道，他就到神那边去。
有人会传一些天堂的景象
啊？
有人会传一些哦，他去过天堂。
我都不太知道怎么去说这些人怎样，不过他们传，我们就看也好，不看也好，都没不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是心要归向神，心要归向神。
牧师怎么知道心要归向神？有时候我们很会自以为是，甚至把我自己过去也是。
对。
对，他认为他是在传神的道，所以他逼迫了很多传道人。那他被神拣选，所以神亲自显明给他看。那我们。要怎么知道我们不是自以为是？
好，通常我们基督徒有几个，第一个，我们跟神相会的地方，就是我以前讲，就是我们的良心，对不对？还是我没讲过，忘记了。记得我们神的人的灵是神的灯，对不对？鉴察人的心，所以我们的良心呢，就是那个神向我们吹一口气的那个地方。所以基督徒呢，我们在上帝面前所求的是什么？无愧的良心，知道吧？所以以后我再跟你们讲这个使徒保罗这些书信的时候，我会跟你们谈这些。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所求的就是一个无愧的良心，无愧的良心。因为我们不能够保证说我们所做的是都对，也不能保证我们所做的是最完善，对不对？我们都不能这样保证，是不是？然后我们说我们尽力的，可是我们会有一个空杠，等我们尽力了以后，我们好像觉得还有一点力。你们会不会这样觉得？你接着说，哇，我是尽力帮助你的，可是你发现其实还可以再帮一点，所以我们会有很多艰难，知道吧？曾经有一个弟兄去爬山，然后呢爬上去的时候，爬上去，他爬上去了以后，他就跟我说，李哥，我走不动了。那我说那还要下山了，要不然怎么办？你不能说我们现在去爬过去的，然后你说走不动，那怎么办？找直升机来救你。我说这样子的，我们慢慢下来，慢慢下来。然后他就说走不动，我说我们就休息一下，那吃了午餐以后休息一下。我说那我们就开始往回走，走了一下下，二十分钟，他又跟说，我真的走不动。我说好，那我们就再休息，然后再休息一阵子以后，我说好，他们再走，然后再走十分钟，他不走了。他说我真的走不动。那我看他，我很担心他血压过高啊，或者怎样怎样怎样，所以量量他的脉搏啊，然后看他的神情啊，然后神色这些也没有要昏倒的症状啊。知道吧？不像要昏迷的样子，真要昏迷我也不敢叫他走，我说我们再休息，就这样子。停走。好，到了，我们是 住在一个地方，再爬上去，再回到住的地方嘛。那在离住的地方差不多半小时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什么？
快到了。
他就觉得很有力气了。然后他就很开心，就回来。那回来以后，他就问我说，你说我跟你说哈，我那时候真的走不动。我说我相信你真的走不动啊。好。 然后他就开始问我，那时候是真的走不动还是他连自己是怎样都怎样都不确定，知道吗？所以我们人的良心是这样的，我们只能求一个无愧的良心，知道吧？就是说上帝，我现在就做到这样，那我也知道我不可能完全，知道吧？那我就尽量做到这样，那长存这个心是好的，知道吧？所以刚才罗美说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对的，我们常常是这样，我们在上帝面前求一个无愧的良心。那我们为什么无愧？第一个，我们在思想中，我们能一开始能做，我们尽力做；第二个，做完做的时候，我们交托神，知道吗？做完我们也还是交托神，而不是看那个成效怎样，了解吗？如果我们看成效，我们会觉得如果成效不如我们预期，我们就会自责，说我是不是做得不够，对不对？我是不是做得不够，了解吗？我们就会这样自责。所以这些圣经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安慰就是信就是这样，信就是在上帝，我们在上帝面前就是所求的就是一个无愧的良心就是那我们怎么样无愧？在我们能做的时候，我们就思想尽力去做，在我们做了以后，我们就交给神，知道吧？要记得后面交给神哦，而不是去看果效，知道吗？不是因为果效来证实我没有亏欠，不是哦，不是用果效去证实的哦，不是果效说哦，因为我很用心做了，所以这个人就好了，所以我就觉得我没有亏欠的，不是哦。那不好呢哦，不是，我们可以没有亏欠是什么？是因为耶稣。如果我们常存这样的心，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安心，要了解，总是回到耶稣的身上去帮助我们安心。所以我们在基督徒当中呢，不是，我们在非基督徒当中跟他们生活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啊。有些时候基督徒会被人家说你是基督徒为什么这样，那你有可能说，对，我是基督徒，但我想我能尽力的是到这里。我们承认我们能尽力的到这里，那别人要怎么指责，我们就交给神。这是一个要紧的事，要紧的事。如果我们没有尽力，当然我们自责，但我们觉得我们尽力了，我们就交给神。那也不要问说，那尽力要尽到什么力？也不要往这个方向再说，因为再说我们又自责。好，那这是第七章，还有没有什么要分享或问题？
一个还有一个比较有一个严肃的问题想请教一下，像那个金牛犊，它是亚伦印着会众，就是他们那个以色列民去做。那为什么后来惩罚上帝惩罚是会那个，却不是亚伦？很多看很多那个就是
管理的书，
对啊，
首领要承担责任。
我的意思说，奇怪，他就是上帝的处罚的方式，好像跟我们众人所想的好像不太一样，是不是有特别的理由或什么？
这样子啦，亚伦在当时圣经都没有提到他在整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压力，圣经没有讲，所以他有怎么样的拒绝，怎么样的拒绝，最后导致这个结果，圣经没讲，没讲。但是亚伦最后做了这个事的时候圣经也没有把这个最后的责任归到他身上，所以比较能够让我们比较合理的是，众人已经不理他了，知道吧？为什么众人是否定他的领导权，对不对？那个带领我们的摩西已经不在了，那 人家也没有说那亚伦该你了呀来带，没有。所以 众人没有承认他的领导权，亚伦也没有抓这个领导权。如果抓的话，他就要怎样？他就要承担这个责任。
因为我下一个问题就是，我知道有些比较古老的或激进的教会，他会允许有些牧师或什么，他允许拿香拜拜。我听到的有些人他是拿香拜拜，像有我不知道，这是我可能听到的，我没进那个教会，不知道。或者，有些那个那些牧师可能说啊，那是应大家要求，应民俗风俗，但我们还是信奉上帝。那这个东西就是变成说，他把这个责任推给会众，说应大家的要求，那不是我那个，我也没坚持，我是希望大家都来，所以我可以让你们去祭祖，我可以让你们去拿香拜拜，祭祖是那样，我可以让你们去拿香拜拜，我可以让你们去做一些比较所谓我们认定说可能不适合的动作这样子。因为我是有听到那个比较那个他，但他会把这个责任就推到下面的一些教育或会中说，我们是这个，那我们因为就像保罗说啊，我要得西利人，我就是做西利人，我要就是比较那个这样子，会不会就
通常我们不这样子，不我们啊不这样做，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基督徒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普遍社会大众的认定是什么。普遍社会大众的认定是什么？那如果我们普遍大众社会的认定是什么，我们不能想说我是这样想的，所以我就没有问题，知道吗？好，我们不能这样子，这样子是极危险的事，极危险的事。就是我们基督徒在行事为人的时候，为什么要考虑到普遍大众的事？我们讲圣经最简单的例子，保罗说祭偶像的物算不得什么，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有祭偶像的物，你没有负担，你吃你就吃嘛，对不对？可是如果有一个弟兄来跟你说，哎，这个拜过偶像不能吃，那你要怎样？
会让弟兄跌倒。
你会让弟兄跌倒就不能吃，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在行事上的时候，你想想看，连这种啊，既偶像算不得什么，可是你为了不可以让人跌倒，因为让人跌倒是严肃的事。耶稣有讲嘛，让这小子你的跌倒，要把大锚石拴在他的什么颈项上，投到什么海里，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让人跌倒。所以呢，啊，他们做了一些事，如果让弟兄跌倒，我先不讲他自己，就是一件什么极可怕的事。极可怕的事，知道吧？保罗有讲，那些软弱的人看你在庙中坐席，他们就跟着坐，他们就怎样跌倒了，知道吧？所以我觉得那是可怕的事，这是哥林多前书讲的，不可以这样做，因为别人照着你做就跌倒，对不对？这样了解。
可是他最后在，他应该还是不认为利亚是上帝选的，为什么？是因为他最后在分产业的时候，还是分给约瑟
两份。
对，所以如果他认定利亚是上帝拣选，应该不会这样做。
不是，他知道王从利亚的孩子出来，弥赛亚从他出来，因为雅各抓的祝福是什么？雅各抓的祝福，他就是让他爸爸一定要把祝福给他。为什么？因为他要抓长子的名分。他为什么抓长子的名分？因为他爸爸有讲，对不对？神说你要从你的一个后裔得福，对不对？所以雅各认为这个后裔是谁？从谁出来？长子，所以当他跟他哥哥以扫两个人的时候，是不是？所以他就想要抓什么？长子，知道吗？最后他知道，原来不是， 原来上帝给他的祝福就是要给他的祝福，因为拣选是出于上帝，知道吧？那长子重不重要？长子还是重要，所以谁承接他？约瑟。但谁承接弥赛亚的应许？犹大。犹大是谁生的？利亚。
有这样子有一点，对，我是您这样讲之后终于了解，因为变成前面讲的那个什么读旧约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像比如说雅各做欺诈的事情，然后上帝居然还把祝福给他，就是借由他父亲以撒给了他。那您刚刚讲的意思是说，上帝就是要给你恩典，就是要给祝福，所以不管你用什么手段，我也不能这么讲。
其实哈，你仔细看，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不用慌，你以后回去看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雅各认为他抓到祝福了，是不是？结果他就跑到舅舅家，对不对？那我跟你们讲过，当他从舅舅家回来的时候，他有没有感谢神？有，他说我先前一个人拿着杖过河，现在变成什么？两队，很开心，对不对？然后人家就来跟你讲，你哥哥来了，带了400人，所以雅各脸就怎样？绿了，懂吧？因为他本来就上帝，你很怎样祝福我，就发现什么？
哥哥更厉害，
哦，哥哥更厉害，知道吧？所以这是对雅各一个非常大的打击。所以在亚伯的渡河河口的时候，他就怎样？他就死命的不让天使走，为什么？
要装祝福。
你一定要祝福我，为什么？因为先前的不算，懂我的意思吧？其实在雅各心里，你可以这样想，先前的不算，为什么？因为明明我祝福啊，然后我也跟上帝感恩啊，就发现怎样？你比如说你老板要分红利，对不对？啊，你们有两个经理在那里，你就跟上帝祷告，结果啊，老板给你红利，就很开心，上帝也感谢你，大大祝福我。那你回头问你的另外一个经理说，哎，你拿多少啊？怎么拿我的10倍？你会觉得怎样？
一个这样子不是基督徒一种开始埋怨说，哎，上帝
不是，这是雅各
给别人祝福
的，对，这是上帝要让我们看到人，你靠自己，你以为你得着了，其实上帝就给你一个经历，上帝不是要给你这个，对不对？你想抓这个，其实上帝要给祝福，让我简单讲，就是上帝要给你地上的祝福，其实是什么？很简单的事，知道吗？很简单的事。很简单的事，魔鬼跟耶稣讲，万国的荣华我都可以怎样给你，这魔鬼讲的话，对不对？表示万国的荣华魔鬼都看不在什么眼里，因为他知道怎样你也得不久，了解吗？你可以拿多久？你要1亿，魔鬼说好，我给你1亿，你可以拿多久？没多久就拿出来，懂吗？所以雅各后来在亚伯的渡河，他就怎样？他就不肯放过这个人，这个天使。所以天使最后就告诉他：“我把你名字改了。”雅各终于懂了，雅各的名字是什么？抓。天使说：“你不要叫抓，你叫以色列吧。你就去以色列，就是你。”上帝给你一个位份，像王子一样，你记得你有那个位份就好。你不要再抓，王子要不要抓？不要，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是王子，接下来就是你当什么王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基督徒叫承受产业的，知道吧？我们不是去抓很多才说，哦，上帝，我抓到很多，不是。我们是承受产业，就是上帝时候到了，自然把产业怎样给我们。我们是承受产业。
那雅各抓不抓天使都无所谓，他其实已经是被
祝福。但是雅各不知道啊，雅各不安心啊。哦，啊，抓完了以后，雅各日子也不会好过，知道吧？雅各就要开始学习一个功课，就等， 你不抓了，对不对？你当王子了，那你就开始怎样？等，你就交给上帝。所以雅各从那时候开始学习交托，交。然后上帝很有意思，当他开始学习交托，上帝就让他不得安稳。事件出了事情，不得安稳。后来约瑟不在了，他怎样？他觉得自己要悲悲惨惨的什么？下阴间。所以神一定是把人慢慢的去让人对他的信靠到把自己都放下来，放下来，要把自己放下来啊，蛮苦的。但是上帝给恩典的人，就是让他慢慢把自己放下来。所以保罗后来我们会读保罗，我就会再跟大家讲，上帝用一个大光让保罗整个怎样完全放下。对，让你原来坚持的、原来追求的、原来自以为是的东西完全的怎样放下了，放下了。那有人也会跟我讲说，那上帝为什么不对每个人都这样做？那我就问下面一个问题，那上帝做了你就要当保罗哈？不是每个人大光照一下都会变成保罗，知道吗？我们不一定放得下，神知道谁放得下。
你给我一次挺好笑一件事情，因为 我跟我弟都基督，然后那时候我放下彼此城所有一切，然后我显示好像我很有信心这样，很大的信心，可是做了以后才后悔这样。然后我弟就说，他也是基督徒，他跟我讲，我的信心没那么大，我信心一点小小的。所以后来在衡量之中，人就是同样是基督徒，但是就像您说的啊，丢出去信靠，真的信靠吗？真的顺服吗？心里都还开始动荡，说我怎么会那么惨，怎么那么悲惨？丢出去说上帝怎么祝福还没来？对，就是开始在摇晃，然后后面的很多的艰难或什么这样。所以同一个基督徒就您说的，但我不是说我比他更有信心啊，我觉得信心有时候是慢慢培养。
所以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慢慢去经历他。文雅，你刚才是问什么？
五十节之前，他都是说我们的祖宗，然后到五十一节突然就变成你们跟你们的祖宗，然后他那个转换里面就是变成五十一节之后就没有把他自己算进去了。
对，所以他前面先讲过去的历史，我也算一份，对不对？可是当我在耶稣这件事情上，我就跟你们怎样分别了。分别了，
所以其实他们就是现场在听的会众啊，还有这些祭司长首领啊，他们也都知道斯提凡他们在传讲的信息是什么，耶稣基督的信息是什么。所以他讲说，那个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是常时抗拒圣灵。其实他这样讲，听的人就知道说他是在骂他们不能够，不能够听主的话，无法顺服。
对，所以斯蒂凡在这里没有像一般人认为说啊，你要传福音给这些人啊，对他们怎样？其实啊，在这个情境之下，圣灵的带领就是他就要变成一个原告。因为先知常常是要当原告在旧约，因为他要代替上帝说话。然后让人知道自己的问题，所以你如果读旧约的话，旧约的先知通常是做原告，控告谁？人，那么通常人碰到这种时候很不喜欢，但是这个就是一个种子，知道吧？因为保罗在这里。就留一个很深的印象，很深的印象，因为他当时觉得这些人做的是对的，可是后来他就知道，对他生命有帮助。他是对的，因为他在那里，保罗也喜悦他被害啊，所以他认为是对的。对，他觉得群众做的是对的。 保罗也熟读圣经，对不对？所以你看、哦、保罗不认为 他跟他祖宗一样，对不对？他们会认为说我们是认识圣经的，我们是好好守律法的。所以、啊、传福音有些时候不是那么容易。
那像刚刚你有提到说不要让人跌倒，那假设就是家里的长辈拿那个祭拜过的食物回来，然后我们基督徒的子女要怎么样在这样祭礼上，就是有祭拜过的食物回来叫我们晚辈吃啊，那这样我们要怎么去做会比较好？这个就要看你他的认定是什么。
如果他跟你讲说这个拜过的吃的、啊、很有福气啊等等啊，你就跟他讲你拜那个东西是没有用的，这个要先讲清楚，因为你知道他下一步要你吃，知道吗？你就告诉他所有的食物就是上帝创造让他生长的，我只会感谢上帝吃，然后再讲，然后还没有完，你要说我知道你很有爱心，你希望我成为一个有福的人，那你要告诉他我感谢上帝吃我是更有福，但是就是要让他明白什么是对的，然后他听你讲了以后应该会很生气，给你好东西吃你还倒了一大堆，然后他如果拿回去了你就不用吃，如果他觉得还是要给你吃，然后你要怎么办？
收拾以前会跟我哥哥说他拉
肚子。啊？
他说他吃拜过的拉肚子。
通常我会。
以后就说没拜过。
通常是这样，你就这样子几次看他会怎样，你就跟他讲，你要拿给我吃。我还是感谢我的上帝去吃它，那我也不会，我也告诉你这个是没有用的，那你要继续做这些事，我知道你是很疼爱我们才会这样做，但你放心，我们的上帝比万有都大，你就比较和善的一点去跟他讲这些，然后呢就告诉他啊，如果你坚持要这样子啊，你可能啊，为了不浪费食物或者怎样怎样，你会吃，但是你告诉他，下次你还是告诉他，这是一种做法。另外一种做法，你觉得你不吃没有关系，因为有别人会吃，那你就跟他说，啊，还有其他人可以吃，所以我不吃。所以你要看当时的情况。
那如果说都没讲，只是祭祖的拿回来就都没有讲，就说哦这个可以吃这样。
没有一样，我们还是跟他讲，还是跟他讲。所以很多事情是，啊，我们基督徒要一个主动表达，主动表达是我们的责任。然后别人愿不愿意接受，那是他自己决定。尽量我们主动表达。
那李哥，我曾经表达
过
说，我们上帝是创造主，是最大的神。他说哪有你们？在佛教，那个上帝只是第几层的什么什么什么而已，这样子。
没关系，你就说，你说啊，这个事情我不跟你争，不跟你辩，我只是告诉你，我也会为你祷告，让你以后知道说哪个是对的。记得就这样就好。
其实那个姐妹，我因为我周围以前有佛教徒。他们都会把我们就是说你那个神是三重天的神，我们是在九重天之上，然后你那个是印度那个什么 low 的神，不然就是三神，他就硬要跟你辩啊。我以前会比较年轻的时候会跟他辩，后来我慢慢经历的时候，我就不太跟他辩，因为几重几没有意义，就是说我们会为你祷告，然后他就会突然讲说，哎，你们基督徒很喜欢为人祷告哦，因为他有一个朋友也是基督徒，为他祷告十多年，然后也不跟他辩，就是为你祷告，对，然后就跟他就是比较那个不去冲突那个戏。
对，我们通常不急的去 就这样，如果有还有时间，我们就慢慢等，慢慢等，等上帝给我们机会。好。
我觉得刚刚有提到说我们要放下交托嘛，但是因为在很多民间信仰，像之前那个法鼓山那个很流行，它也是很流行的四句话：面对他，接受他，处理他，放下他，然后他也是放下。然后除了他之外，除了这个人之外，还有很多民间信仰也是都一直在强调要放下他。那我每次，所以我现在每次讲到要放下的时候，我就心里毛毛，我想说好讨厌，感觉我是在讲我们基督教的放下，然后教我。
其实啊，我们基督徒所做的这些，他们都可能学，知道吧？如果你慢慢去看这个慈济的话，很多很多都是学的，但是啊，然后做法他们也学，啊，所以如果有一天你听到有人在唱诗歌，仔细听一下歌词是什么，啊，他们也可以把歌拿去唱，知道吧？只是那个歌词改，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就是他们就会做这些，我们也要知道是什么。
我就是在想说，是不是我在讲放下他的时候，为了避免被人家说你们基督教跟我们一样，我是不是还想说是要特别凸显我放下之后我要交托，这样子我就跟他们不一样。
我们要讲清楚，如果有其他人在旁边，哦，我们还是要讲清楚，不要被人家误会。
其实有很多东西的分别是很简单的，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在回一个人讯息，然后呢，我就跟他讲说，你也可以祷告，他不是基督徒嘛，我说你也可以祷告，可是你不用给我生辰八字哦。我就跟他开玩笑的，然后我就想到说，哎，对啊，因为传统的信仰是你要给他生辰八字，那个神才找得到你嘛，你去给他算命，然后是给他安排什么，然后你要给他生辰八字，他才找得到你，才不会配错对啊，才不会弄错人啊。那问题是，那你是神，干嘛要我给你？难道你不知道吗？很多东西就是它是一个逻辑。
没有，他们呢，以前我在跟他们抬杠，他们就说，当然要给啊，因为这个神明派小鬼去，就小鬼都找不到你啊。好，我们来读一下第八章，我们今天就读前面。好，前面第一节哈，
啊，
第一节到第八节，好。
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反埋葬，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讲道，非利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
众人听见了，又看见非利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巫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
好，我们读到十三节。
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
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即使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同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
我们先读前面这一段，那下次我们再把后面继续的来讲解。啊，到这边的话，耶路撒冷原来教会是凡物公用，所以他们都把田地产卖的，然后就拿到教会奉献，但不是所有的人，很多人这样做，那么就是为了预备第八章这个情境，就是啊，教会一定会遭受大逼迫，大逼迫到的时候，这时候呢，啊，这些在这段日子里面， 那么接受信仰的门徒就会被怎样？因着逼迫的缘故被什么？自动就被怎样？就散开来，就散开来。所以他们分散在犹太跟撒玛利亚各处，所以逼迫就产生了一个效应，就把人怎样分散开来。那这个也是在中国的文革也是这样。文革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之前，教会就开始做逼迫，最后逼迫的结果是他们把基督徒的圣经什么都烧了，教会都教堂都封闭了，对不对？然后把这些领袖就抓起来抓去关了。那这个有个好处，这样子基督徒就怎样？就散在民间，散在民间，然后在民间里面呢，那些信仰不坚定的就自动就什么呀？就消失了，知道吧？只剩下什么？那个信仰坚定的人还会继续的什么？持守，对不对？所以十年文革之后，这些信仰坚定的人，在看接受到这些被放回来的人，他们很快教会就什么？就兴起。所以神用一个逼迫的方式，一般来讲就是把教会做一个洁净，所以逼迫的方式也是一个。第一节就讲大招逼迫。那使徒呢，他们觉得要留在耶路撒冷，一开始使徒我猜想他们的想法是等耶稣再来，因为耶稣说天使跟他说，你看他怎样上去也要怎样下来，所以使徒的想法是他们应该留在什么？耶路撒冷。后来使徒们才出去的，所以使徒留在耶路撒冷，其他人都出去了，就往北往犹太的各地走，撒玛利亚各地走，所以都被逼出去了。然后尸体反呢，就有人虔诚人把他埋了，为他哭泣。好，第三节就是一个另外一个上帝要用的人就开始了，所以扫罗就开始逼迫教会。所以这边特别把扫罗提出来，表示呢，扫罗在这个时机里面，他就成为一个人，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就是在当中做带头的，带头抓人的。所以保罗在这时候变成一个做带头，要把基督徒抓在这个下在监牢里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开始不一样的地方出来了。本来是使徒们在那边传道。然后呢，接下来就不是了，因为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就变成怎样？分散的人就变成什么？被动的传福音了，知道吗？因为原来他们没有出去嘛，对不对？现在就自动的怎样？自动的被差派出去了。所以这时候七个执事当中，其中有一个叫腓力的，我们前面第六章有七个执事，其中一个叫腓力。腓力就去撒玛利亚城传道，先讲基督。那么众人听了他讲的基督，又看了他行的神迹，就怎样？就信了。所以在早期初期教会传福音的时候，神的道跟神迹都是一起的，一起的。所以呢，众人就愿意同心合意听他的话。然后呢，第七节呢？污鬼附的、瘫痪的、瘸腿的都得医治，所以这种很外显的这个神迹的现象，在一般来讲，在一个福音刚开始的时候是比较明显，很明显，所以他们那个城就大大欢喜。所以你看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很艰难，可是福音传出去的地方、得着的地方，那个城就变成一个充满欢喜的城。所以这里让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逼迫，知道吧？换一个角度看逼迫。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基督徒的艰难的时候，特别我们家人还没有信主，你看到艰难的时候，也要换一个角度看，换一个角度看。因为艰难往往也是一个拆毁跟建造的时刻。很多时候艰难会等很久，但是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艰难的时候上帝还是在做工。所以保罗虽然把这些人下到监里， 监牢里，而是这些事对他生命都有影响，因为都是他生命将来的一个反思的地方，反思说啊，到底这些他 那些年间到底在做什么。好，这里就讲到一个西门，因为后面会讲到西门的事。这个西门呢啊，他会行邪术啊，行邪术呢，一般来讲行邪术都是跟邪灵合作的，知道吧、哦、都是跟邪灵合作的，所以他就会妄自尊大，因为他可以行一些神奇的事啊，让大家都听他、哦、所以第十节他们都听他，第十一节他们都听他、哦、那么第六节众人都听他、哦、所以就表示说啊，原来他们是跟着西门走，现在他们就跟着腓力走。好，那么跟这个邪灵啊先合作的这个西门啊，这个就是行邪术的西门啊，这个就是一个啊，邪灵会跟一些人合作，一些人合作，所以啊，这个跟一般用骗术不太一样，也跟察言观色不一样，就实际是找邪灵的，实际是找邪灵，在民间的信仰有一些这些，有一些这些，那都是一个很神奇的事，那因为这些神奇的事，所以这些民间信仰的人才会去信他，没有神奇的事就很难信，有神奇的事他们才容易信，那然后你可以看到民间信仰也是这样。那个不是每一个庙都很多人去拜，知道吧？灵的庙才怎样，才会有更多人去拜。然后他们通常啊也不去讲道理，知道吧？以前我就问他，我说你要拜妈祖，那你就去妈祖庙啊。然后是啊，那为什么要特别的去哪一家的庙妈祖庙？然后说那比较灵啊。我说那一家的妈祖跟另外一家的妈祖是不同妈祖，然后他们就不说话了，因为这明显是什么？
不同的邪灵嘛。
不同的，这是一个矛盾嘛，对不对？一个矛盾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好像也是哈，因为北部的人啊，拜妈祖通常去哪里？像我们北部那边都是妈祖是在关渡，行天宫是拜那个关公的，都一定要去关渡嘛。那以前我们要从台北这边去关渡，就要坐那个火车，有没有淡水线的火车？然后都要去那边嘛。然后呢，那个妈祖庙里面有好几尊，特别要去拜黑脸的那一尊。还被熏黑脸的那一尊，然后他说那一尊最灵，所以以前我就会我信主以后就会跟他们开开玩笑，抬杠这样，所以如果没有一些邪灵的作为，人是不会信的，知道不容易信，那有邪灵的作为，人就会信，就会信，所以像这些啊。他们就会被这些东西抓住。那我们基督徒通常啊，我们自己要很勇敢的，或者是很镇定的去面对这些事，那这样子他们才能够慢慢的去体会一下我们的信仰，慢慢去体会。像我是从民间信仰出来的话，我就讲一个邪灵的例子。我阿姨有个孙女，然后呢就突然之间就是不上厕所，然后整个肚子鼓得大大，然后医生也没办法，然后就去找，然后那个邪灵就跟他说去哪个庙拜一下就好，就去拜一下，果然就拉出一堆，那就好了。这就是邪灵的事，用这个去怎样瑕疵的。那我们基督徒怎么样跟这一群人去表达我们对这些东西不担心害怕、哦、那我们就必须要在当中，我们就不能够受他捆绑。他们很担心害怕的事，我们就要在当中、啊、要求主给我们力量， 不怕，知道吗？民间信仰最怕的是什么？死过，有人过世，忌讳最多，对不对？有人过世的时候忌讳最多。那我们基督徒什么都不怕，你很怕的时候要祷告神，让你什么都不怕，知道吧？所以他们才知道说，哎呦，你们这一群人比较不一样，不会担心这个，不会害怕那个。
弟兄有分享过他亲身的经历，就是他的亲戚嘛，就是说，哎，阿姨是信主的，本来是信主的，可是后来就生了重病，非常非常的严重，看到医院去也没有用，然后他就一直求告主也没有用，然后在他生重病的期间，因为他有拖一段时间，然后中间呢，他觉得在他很苦很困难的时候，怎么这些其他的基督徒都没有来关心他，就反而是一些行邪术的这种人来看他，然后最后叫他去拜那个偶像，所以他实在病得太痛苦，他受不了，他就去拜那个偶像，就他病就突然就好了，然后从此以后他就再也不信主了。然后等到他去拜偶像之后，那些基督徒才关心他说，你怎么可以去拜偶像，然后他的心里就很生气，那阿姨就很生气说，那我病的时候你们没有来看我，然后主也没有回应我的祷告，然后我去拜了这个什么什么之后反而就好了。那这种情况会怎么办？因为他实际上他经历了所谓的神迹奇事，然后可是他在主这边并没有得着。
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要认罪悔改，就是表示说我们是不是在某些时候真理的传讲传讲有问题然后让一些弟兄姐妹没有在教会的保护底下因为我们在往后读到彼得书信的时候就会讲到我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寻找可吞吃的人，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有些弟兄姐妹软弱，我们没有注意的话，他就会变成什么被吞吃的，那这样子就很不好。那这是一个我们要自我反省的。第二个，我们要为弟兄姐妹守望，知道吗？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信心，所以主告诉彼得说，你回头要兼顾你的弟兄，所以我们要看一下哪些弟兄姐妹需要我们好好的守望，坚定他的信心。再来一个，面对这样的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还是要在灵里为他征战。我们承认自己的罪，相信主的赦免，接下来就是要为他征战，让他可以在上帝的恩典中，因为只有他自己转回，只有他自己转回，所以要为他祷告。就是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因为只能征战到一个地步，因为他们有一些经历，那些经历是不能够从他们的记忆里面涂抹的，不能涂抹，对不对？因为他已经经历了，你叫他说哦，这个是假的，通常我们不这样说，因为他就自己这样经历，我们怎么去说他是假的？因为他是他的经历。但是我们要让他从经历中被上帝带出来，他需要一个另外的经历，好让他被从困境中被拯救出来，所以我们为这个祷告。
那这样子关系怎么重新建立？就是
我们就是从认罪开始，不是指责我们从认罪开始，我们只有认罪，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互相认罪，非常认罪，我们就觉得，有人这样，我们就是得罪他，让他软弱跌倒。我们不可能做到完美，不过我们让人跌倒，我们就认罪，然后求主把他从那个困境中带出来。所以你可以看这个西门本来也很有能力的，对不对？很有能力，所以大家都听他，所以显然他也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呢，腓力来了以后，大家又转信了福音跟基督的名，也受了洗。那西门自己也受洗，因为西门发现，腓力的能力比他大，所以他一开始是发现，腓力比他大， 但是他对真理没有什么认识，后面我们会继续讲。所以今天读的这一段就是从斯蒂芬开始，就是让我们看到一个我们基督徒有一个使命就是我们在世上是主的见证人。那主的见证人呢，我们需要的是求主给我们胆量去传讲真理传讲真道，还有求主跟我们同在，在我们身上见证他的作为。那我们就祷告这个就好，就求主让我们能够经历他的同在，然后让他的作为显出来然后让我们身边的人 去体会到上帝给我们同在。因为他如果我们觉得说他们很多神迹，我们要比他更大的神迹，上帝不一定用这个方式做所以我们不知道上帝怎么做，我们就求主帮助。因为要改变一个人，有经历的一个人 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他就有经历了你也不能否定他的经历，也不需要去否定。所以像法轮功为什么会那么兴盛，也是因为它有很多神奇的事。那我们也不去否定它，因为我们基督徒知道邪灵就是可以做一些事，但你跟他说在邪灵做的，他会很神奇，所以我们也不讲这个话，记得不讲这个话，我们就说你有这个经历，那然后我们可以告诉他，我们的重点是在神，是不是给我们这些经历，重点不在这些经历，重点是在上帝要把我们从最终怎样拯救出来，这才是我们信仰的最要紧的部分。好，有没有问题？
李哥，因为我们成为基督徒因为我一个朋友在，他妹妹也是基督徒，那他们曾经全家人都号称是基督徒，可是因为他妹妹因为就是乳癌过世了，然后他们全家就不信了。然后他就问我，那一次我们聚会的时候，同学聚会的时候，他就问我说：“你怎么会成为基督徒？一定有一定的原因嘛？”我说：“对，我生了重病，然后后来我恢复了，然后因为就是主的恩典，那我就这样子。”他说：“那可是我还是不信，因为我妹妹就过世。”他就这样跟我讲，他就是意思说，我要得到这个东西我才信。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就那个那。我当然，我也不能说否定，就能说不能否定他的经历，因为他的经历就是那么的，对他来讲就是那么的，那么就是很艰困。他因为他最亲的唯一的妹妹故事，那我是活下来了，然后就是这样子。但我不是因为，我就跟他讲，我不是因为活下来而坚定我的信仰，是因为我后来有艰困，然后慢慢的。借着祷告走出来，所以我都为他祷告这样子。对，然后我的意思是说，很多的要成为基督徒，前面的那个先决条件，可能要为了，好像他们就认定你是为了某些利益，你才要成为基督徒。
对，所以神带我们有很多的方式，有些人是先经历神迹才信，有些人没有这样。上次在我们当中查经的那一个，也是他太太也病也没好嘛，那他就信主。所以上帝用不同的方式带领人但是如果是我们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那要紧的是我们最重要的还是罪得赦免，这才是一个根本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病得医治，病得医治只是其中一个开端而已。所以我们要告诉人，所以如果有人讲这些，我说对，我们基督徒也有很多人罪没有得，并没有得医治的，然后他们就会问说：“那你怎么看这些事？”所以，我们不是每个人都一定是所祈求的医病的恩典就一定领到，不尽然，不尽然那重点是医治的领到，当然我们日子就好过一点，对不对？因为难处解决。重点是当。那医治的恩典没有临到，我们有没有恩典继续来面对它？ 那可能是要更大的什么信心跟能力，对不对？才有办法去面对后面更艰难的事。好，那我们今天就先查到这里。好，还有问题吗？
啊，跟这个好像没什么关系。就是刚才那个旧约那个，因为刚好我们有第七章有读到一些旧约，然后就是为什么他们那些旧约的人物还蛮执着于他爸爸一定要给他住这一块，就是为什么他爸只是嘴巴讲，然后他们会很执着，就是这个变重了。
啊，
是因为话语的能力，还是说就是上帝的？
这个哈，这是一种信念啊。以前的人有这种信念，以前的人有一种信念啊。这种信念在上一代的人也有，我的上一代也有。他们相信人过世之前讲的话是很灵验的。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
有，
知道。所以上一代的人他们有一些的执着，那所以古代的人也会有一种执着，就是说父亲有一种执着，然后在孩子身上。所以你如果看旧约的信仰或者是一般的信仰都一样，它一定是传承。因为以前的社会不像现在你的触角那么多，对不对？以前人是比较封闭型的，所以他的信仰都是什么一代一代传承，所以这个部分他们比较执着。
那像这个雅各，就是拉结在偷神像的时候，然后雅各又说谁偷了谁就那是没好下场。那像雅各讲这样的话也会，就是有那个灵验吗？就是
基本上来讲的话，我们的话带能力，因为我们像神。
因为我看拉结后来好像也就是寿命没有很长，然后半路上就
对，所以他所以雅各定了他的罪啊。
哦，所以不是是上帝定他的罪吗？
其实是上帝借雅各的口定他的罪啊。对，所以啊，这个是一个我们基督徒从这当中学习的。就是我们说话要谨慎，我们用我们口的话定我们的罪，这是圣经的法则之一。那我们的话带能力要记得哦，我们的话带能力啊、哦，那我再提醒一下，话带能力两个能力，一个向外，一个向内，知道吗？好、哦，造就人的话向外造就人，向内呢？造就自己，知道吗、哦、所以你说造就人的话，你自己是你的心就得安稳，知道吗、哦、因为我们的话怎样带能力，带能力。所以我们要不是讲那个虚伪的话，是要讲那个什么话可以去怜悯人、恩待人、鼓励人、帮助人、哦、记得 我跟你们交通过，我们怎么样对待人就是对待自己的心。所以我们讲对待人温柔的话，就是温柔待自己的什么心、哦、我们对人讲愤怒的话，我们的心不会安稳的，知道吧、哦、我们的心会受伤、哦、这些都是一个提醒。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从今天所读的经文看见斯蒂凡啊，蒙你自己的恩拣选他，能够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成为先知，为你的名啊做了见证。他在当中啊，因着你自己的同在，显出那样一个在当中先知的心，把以色列人的情境啊向他们显明，使他们在这样的一个黑暗中看见那一个光。主啊，也在当中照亮了一些人啊，使得他们后来有机会啊被你自己来光照。我们也看见保罗也在当中，我们也感谢主，让他能够在最后离世，他仍然不定人的罪，仍然在当中相信你的恩，仍然能够知道自己是属你的， 仍然能够在当中啊，为了他们还存活在世上的人有一个福音的盼望，是吧？这些都是我们向你感谢的，因为属你的人总是在那里存了那一个向着人的爱心，向着你的信心，也在当中啊，对着人总是有那一个将来的盼望。我们也求你来保守赐福，使我们在各样的啊情境当中，总能够体会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你用你的话喂养我们，光照我们，引导我们。谢谢主，你都与我们同在，赐福于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